谢谢今天诗歌，今天呢，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信靠真神，不要忧虑”。在出埃及记的16章，然后经文比较长，然后我们弟兄来念单数节，然后姐妹来念双数节，特别提醒弟兄要大声一点啊。然后我们来一二三。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人发怨言，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锅肉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已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麦勒。以至于用俄麦勒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然后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流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麦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麦尔那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从后可以看见我们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信靠真神，不要忧虑。有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一样哈，跟旁边的人问好，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是，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啊，就是又读到了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这一次的抱怨是抱怨那个吃东西哈。没有吃的东西，那之前是喝的啊，没有水啊。好，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的两个食物啊。第一个就是玛拿哈，我们知道就是神赐给他玛拿哈。那玛拿呢，它的样子就像那个圆锥子啊。从经文上来看，31节这里啊，我们刚刚没有读到哈。就像圆锥子一样啊，它是小而圆，然后颜色是白色的，然后吃起来甜甜的啊。好， 有看过元衰子的举手。好，有看过元衰的举手。有吃过的举手。 OK， 好，来，其实哈，对，其实对，有人知道了哈，元衰哦，元衰其实中国人已经吃了2000年了啊。那这个台语就叫元衰，就是香菜啊，就是香菜 ，yes， 啊，长得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它的籽呢就是这样，小颗小颗，白色的啊。OK， 好，那这个其实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做香菜嘛哈，我们就叫做香菜啊。然后其实我刚刚讲过，中国人已经吃了2000年了哈，但是呢，它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草本植物啊，它是产地在哪里？产地就在我们读的经文的那边，就是中东的地中海那边啊。那所以说怎么过来的呢？就是当时啊，当时就是我们不是有丝绸之路吗？啊，所以当时就是借着丝绸之路就传到了西域，然后到了主前差不多115年左右，汉代的那个张骞，他就从西域就引进到中原了啊。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吃很久了啊。那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好，它的样子，马拿的样子就像这个的籽一样，元衰籽啊。好，那马拿呢，接着来看马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马拿的意思啊，就是原文叫做曼啊，原文叫做曼。那他的意思从哪里来？诶，就从这里来了。因为当以色列民去看到这个玛拿的时候，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就问说：“这是什么？”啊，就是满户，这是什么？那这个 man 就是什么的意思啊？所以说它的原文意思就是什么啊？好，那这个就是玛拿的意思哈、啊。好，那接着呢，玛拿呢，在诗篇里面啊，诗人又把它叫做什么？叫做大能者的食物啊，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第78篇啊，所以如果从诗篇去看，你就可以看得到。好，那如果从新约的啊哥林多前书啊，我那个经文上少了一个前啊，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讲到了，哎，他就把它叫做灵食啊，灵食哈啊，就是。呀，看的那个字哈，零食，不是吃零食的那个零食，是零粮的那个食物啊，零食。OK， 好，那这个是玛拿哈。那玛拿我们也知道哈，神供应玛拿给以色列民，总共供应了40年啊，总共供应了40年。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就是从我们经文开始，然后一直到了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的吉甲，第二天就停了啊。那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整个历史。所以说到现在呢，现代的人就没有看过真正玛拿是长得什么样了啊。他只是说样子就像那个元衰籽，就这样子啊。好，那再来也讲到了鹌鹑鸟啊，鹌鹑鸟。鹌鹑鸟它是一种候鸟啊，就是气候鸟，它会迁移的。它通常是移迁在哪边？在南欧跟阿拉伯之间啊，然后会路过那个西奈半岛啊，就是这样。那它飞行它的持久力是蛮长的，但是它是低飞的啊，比较低飞。那但是呢，它如果呢飞到很疲倦的时候哈、啊，它会飞得很低，甚至那个在那个很矮的帐篷它都飞不过去啊、哦！而且它如果在地上走的时候啊、哦，很容易抓得到啊、哦，这种鸟啊、哦，所以说就鹌鹑鸟，那所以很容易被抓到哈、哦。 好，那我们等一下经文就可以再看得到啊。好，那不晓得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煮的哈，怎么烤的？我们现代可能这样烤法哈，啊，这个你若到餐厅可能看得到，但是以色列民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样。那这个味道应该是很不错啊。好，好，那一样哈，我就把我们今天的位置再讲一下啊。刚刚经文上有讲到，他们现在到了寻的旷野，就在这里啊。对，寻的旷野就介于以林跟西乃山的中间哈，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哈。好，这里是出红海，就从这里过来，一直到这里哈。来，你们那一边就这里啊，就在这个地方，以林在这里，西乃山在这里，刚好在中间啊。这个是刚刚经文交代的哈。好，那我们啊，就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啊，因为以色列民一直为着喝的问题还有吃的问题一直烦恼啊，然后一直忧虑，然后就造成他们的抱怨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比较着墨在这个他们产生的这些忧虑的问题上面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来信靠真神，然后不要忧虑啊。从三个方面来看哈，就是说定睛在神的大能啊，然后不要忧虑。第二件事情来看，就是依靠神的供应啊，不需要忧虑啊。第三个呢，可以安息在神的怀里啊，可以免去忧虑啊。啊，我们等一下一一的再来看啊。好，以色列民刚刚讲过，第一个月的第十五号，他们出了埃及啊，记不记得啊？就是第一个月的十五号就出了埃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他讲是已经一个月后了，他说是第二个月的第十五日啊，所以说等于是走了一个月到了寻的旷野。好，那他们刚刚有提到就开始烦恼忧虑，又是抱怨说我们要吃什么啊。那全会众也因为饥饿然后发怨言，然后就对这个啊埃及的那个肉锅，他们吃的饱足的各种食物念念不忘啊，那他们却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所受的捆绑、鞭打或者牢狱之苦啊，而轻忽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展现神的大能跟慈爱哈，他们就只看到那边哈。弟兄姐妹，如果让我们再看看经文哈，他的记载，他说当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啊，我们来想一想啊，是不是有点美化了他的记忆中的埃及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被鞭打得很苦的啊。他形容他说坐在那个大锅子旁边，那锅是一桶一桶的肉啊，然后身为奴隶啊，其实不太可能啊，可以有这么悠闲的坐着，然后尽情的吃到饱足啊，就好像我们去吃 buffet 一样啊，浪漫然后不赶时间啊，这不太可能啊。相对于他们对埃及为奴的那个美化啊，然后在旷野上他们突然碰到了这个肉体上的需要，也就是要吃，然后又看到环境不能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的时候，就开始软弱了啊，所以才会开始扩大了他们的愁烦，扩大他们的忧虑啊，然后把注意力也从神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大能，那个时候刚出来他们一直在哈利路亚赞美神啊，一直赞美神的大能，就从那个神的大能就转到了那个无助的生活所需啊，这个吃或者喝的问题上面啊。其实啊，这种生活所需的忧虑，其实从摩西时代历历代代啊，好像都没有改变过哈。你如果去看一下阿摩斯书啊，其中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了哈，他说人饥渴并不是没有饼吃哈，啊， 人渴，人饥饿不是没有饼，人渴不是没有水。原因是什么？不听神的话啊。好，从那边，然后到了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再清楚不过，再熟悉不过的哈。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然后也不积蓄在库里头啊，但是天父还养活了他们啊。然后你们啊，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然后又讲到了，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用你们的心思忧虑来增加你们寿命一小刻啊。你再怎么忧虑，怎么心思怎么想，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何必为你穿的衣裳来忧虑呢？啊，他又举了野地的百合花啊，野地的百合花它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即使在那个人类最繁华最繁荣的所罗门的朝代，那个最繁华的最繁荣的所织出来的布衣服都还比不上那个神的那个野地的 一朵花啊。耶稣这么讲，那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说那我们大家都可以躺平了哈，那个神就会自动的把东西就掉到我们的餐桌上啊，不是的哈。耶稣的意思乃是说，神赐给我们比飞鸟还有野地的百合花更宝贵，因为神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足够的理性来解决我们所需要的啊，所以其实是不需要忧虑的哈。所以耶稣的结论是什么？耶稣的结论就是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不要忧虑说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天父都早都知道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忧虑的这些东西，其实神会为我们准备，但是我们却来一直在着重在这边啊，然后没有去着重他的国跟他的义啊。所谓他的国跟他的义，也就是说我们要专心于神的国度，然后专心于来学习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行出那个神的那个美善哈。好，弟兄姐妹，其实啊，除了吃喝穿之外啊，其实我想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多多少少啊，都会背负一些忧虑的一些担子哈。你如果回想你过去的年岁里头啊，我不晓得哈，是有人这么回忆啊。他说18岁的时候啊，他担心的是能不能上大学，考得上大学啊。20岁的时候担心啊，那个微积分会不会被当掉啊。23岁毕业的时候在担心找得到工作找不到啊。到了30岁的时候啊，又担心那个经济不景气会不会裁员，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好，到了40多岁的时候，哎，开始在担心小孩子了啊、哦，小孩子在学校的功课怎么样？是不是一直在玩游戏？然后是不是到了中学要担心他是不是去乱交男女朋友，还有严格禁止他不能交啊？等到小孩子大了又担心他不去教啊，很多东西。50几岁又来烦恼我们身体上面的病痛，60岁开始烦恼，诶，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啊，社会会不会破产啊，我现在全部都压在那里啊。好，那到了现在担心这个以哈战争会不会引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大战哈、哦，那又加上现代的社会啊、哦，那个欺诈事件那么多哈、哦，那个欺诈电话很多，电邮也很多哈、哦，也让我们一接到电话，到底要不要接啊、哦？ 担心不已。我有跟大家讲，我去年刚来的时候打电话给弟兄姐妹，没有人肯接的哈。我要去关怀就打不通，哎，对，这个是我也同意这样啊，不熟的当然不能接哈，这个当然对，这会造成担心，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哈。好，有一个生意人哦，他实在被他自己的忧虑啊、哦、折磨的不得了了哈、哦，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生意人他就灵机一动，他怎么样呢？他就说应该把所有烦恼的事啊、哦、都记录下来，做一个记录，然后记下每一天的细节，还有他这个烦恼的事情。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啊，他再比对看看这些忧虑是否合理啦，是否对人生有什么威胁性啊。结果呢，他记录之后分析之后，他的结果结论是这样子哈、哦、有 40% 根本不曾发生的哈、哦、他所忧虑的东西，有 30% 呢、啊、已经是过去了啊，不可能重写历史啊，忧虑也没有用。12% 呢、啊、是别人对他的批评，他也没有办法封住人家的口啊，忧虑没有用啊。其他有 10% 是关于他个人的健康，他能做的也不多，然后其余剩下的 8% 呢、啊、他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忧虑，但是呢只要努力也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后来他的结论是这样子，他说人生92%的事啊是不需要忧虑的，剩下的8% 的烦恼忧虑上帝也会帮助你啊，所以忧虑是多余的哈。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啊。主耶稣清楚地说明忧虑是不对的啊，因为忧虑是把你的生命的重点放错了地方。耶稣要让明，就是耶稣说让明天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弄到今天，把自己今天弄得心神不宁，这是不对的哈，不值得的。但是耶稣啊，他并没有说啊要计划明天哈，他没有说，他只是说哎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没有反对我们为明天着想做准备。那其实我们是可以为明天来做计划准备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尽我们自己的能力照着圣经中的明白的旨意来做我们的计划大纲。好，然后但是你要全权啊，你把这个大纲呈现在主的面前啊，就是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全。那简单的说就是，主啊，我把我的计划蓝图放在你的面前，请按你的旨意来修正啊。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诶，把心思把计划交托在神的手中，你就不用再去担心你明天会怎么样，你就可以把你的精神精力就放在今天啊。所以这是关闭忧虑的一个好的钥匙啊，也就是打开我们平安之门的一个钥匙啊。所以把你的关心集中在今天的事上啊。所以来，大家一起来念这一句，来开始。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有没有啊？就是神顾念看顾我们，他是天天时时处处都顾念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真正来定睛啊在神的身上啊。有一次有一对老夫妻啊，在晚上的时候，那他就发现，哎， 那个一楼好像有什么有一些动静啊，那这个太太就叫那个先生说赶快下去看一下。好，那个先生就很谨慎的就下了楼梯去了，到了一楼不得了，就看到一个人啊，那个窃贼就进来了哈，结果看到窃贼进来之后，这个小偷呢很紧张，马上要逃走啊，结果这个先生就很有礼貌，就说先生请慢走啊。那个小偷说哇，有这么客气的这个被偷的，然后他就看着他，然后这个先生就跟他讲说，能不能请你留一下哈，让我太太看看你哈，因为他等你等了40年了，等我40年了。结果他说为什么等我40年？先生就跟他讲，你知道吗，我的太太哦，自从跟我结婚之后，每个晚上都担心有小偷要来偷啊，终于你来了，你至少让他看一看你再走。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不要担心啊，我们可以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啊，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身上啊。好，以色列民吃了，为着吃东西忧虑抱怨，那神也因着慈爱怜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啊，所以神告诉他们晚上就有肉吃，然后早上呢就会从天降下来的粮食，结果到了黄昏的时候，真的大批的鹌鹑鸟真的来到了营地了啊！刚刚你们看到那种鸟，然后就供给他们肉吃。那到了早晨呢，营地上啊又布满了那个马拉哈，那这个马拉就作为他们啊以后的三餐用的哈。鹌鹑鸟只是那一天晚上哈，哦，就那一天晚上，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他们又吵，结果下一次鹌鹑鸟来了是来处罚他们的哈，那这一次是供给他们吃的哈。好，那这等于是说，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哦，在那个旷野里面，不可能得到丰富的肉啦，还有食物的情况下呢，但是仍然有足够的代用品来供给啊这些以色列民吃哈。就好，这正是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明证啊。那就正如啊诗篇23篇1-2节这里讲到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不得了的啊，我们以为是说青草地上就是让他们躺，其实对羊来讲，那个青草地是什么？就是他们的餐厅啊！哦，你知道哈，哦，他们就是青草地上又躺又吃，又躺又吃，这个多丰富啊！神是我们的牧者哈，所以他能够供给我们哈，收取马拿。那神也有他定下了几个规矩啊，那同时也让他们学习一些功课，从一些规定规矩里头啊。好，他讲到神要他们照自己的饭量来收取，照着他们自己的饭量啊，这要以色列民啊在拾取玛拿的时候不要太贪心，然后不要浪费啊。那我不晓得现在大家是不是还常去吃 buffet 啊，年轻的时候我想比较可以啊，像现在我也不敢去吃了哈，因为去的话吃少的话心痛啊，吃多的话胃痛，干脆就不要去啊。如果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诱惑的话啊，那其实这里在强调就是照着你自己的饭量啊收取，不要贪心，不要浪费啊。好，然后接着。但是会众当中就有些人就真的多拿了，结果拿了之后到了隔天怎么样，长虫又臭掉了，哦，也就是说你根本吃不到啊，你贪你还是吃不到啊，哦，没有用的啊，哦， 所以说这个教导啊，主要是在教导他们真的不要贪心，不要浪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记住神的教导哈，不要违背哈。那再来呢，也教导他们要每天去收每天的份啊，就是每天要出去，除了第七天不能出去，也就是说除了第六天就是一天收两天的份了哈，那第七天不出去，那但是其他每天呢都是要去收的哈。那这个在教导他们怎么样，教导他们说要每天要依靠神啊，训练他们真的来每天的依靠神。那这也像是主导文，耶稣的主导文他讲到的是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我们求每日的饮食给我们，每天每天啊，每天来依靠神啊，所以他有他的道理在。好，那第三个，神也教导他的子民要怎么样，认真工作，不可怠懈。为什么？他说他们每天早晨都要出去捡啊，如果不出去捡，当日头出来一晒就融化了，没得吃了啊。也就是说神有神美好的供应，但是你要勤奋啊啊，就像我刚讲到的啊，那个耶稣说不要愁吃喝穿啊，他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然后那个野地里的花，那意思，但是呢不是说那个东西就掉到你的餐桌，你要去认真的工作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教导啊。神供应他子民玛拿，让他们不需要在生活上吃的问题来忧虑。那玛拿其实更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来到世上是要把自己的作为生命之粮要献给这个饥渴慕义的罪人啊，然后吃耶稣的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啊！所以接受他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就像身体接受食物一样。神只把玛拿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却差派耶稣基督成为为了全世界而来，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啊。玛拿只能在旷野维持以色列民的肉体的生命，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却能把永生赐给世人啊！世人若能够谦卑自己，然后将耶稣接近你的心里头，就能够得到救赎，将会有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关于玛拿的神迹，其实第二个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学着来应用的，就是说我们每天那必须借着阅读思想或顺服神的话语啊，借着这个来吃喝耶稣基督啊。所以吃喝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啊，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样道成肉身，有没有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所谓的吃喝耶稣的肉跟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领受他的道，对不对，就是学习他的话语啊，所以这样就更清楚了。所以耶稣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他的话语能够滋养我们生命的灵粮，是滋养我们生命，我们必须每天啊都要来吃啊。耶稣也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如果要身心灵健康，除去忧虑，就必须要爱慕灵粮。阿们。这里讲到了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里并不是说你不需要食物啊，也就是说除了食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神口里的一切话，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和复活的大能已经战胜了罪还有死亡的辖制，然后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死亡的阴影底下了哈。所以有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供应，那我们就可以全心的来依靠他，不需要再忧虑了，一切所需用的都能够充足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一起来。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有一个妇女啊，她非常非常好啊，她除了自己有六个小孩之外啊，她还领养了十二个小孩啊，还领养了十二，非常有爱心啊。但是这个不得了啊，我们有养过小孩子就知道啊，一个两个三个，哇，那很难 handle 哈，他能够养那么多。那就有人就问他了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有办法养这么多哈， handle 这么好？那他就说，因为啊，我很会管理，我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啊。然后这个人就又问他了，他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有很会管理，有很好的伙伴，一个好的合伙人啊。然后他就说啊，在几年以前啊，几年以前，我就跟我的神说，主啊，我来做工，你来操心。那他说，从那个时候以后呢，从那个之后呢，我再也没有焦虑了哈，我就做我的工，让神来操心啊，我就把这个写给神了哈。神供应我们力量，供应我们耐心，供应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忧虑的啊，弟兄姐妹，阿们。刚刚我们也提到，收取玛拿只是每天收每天的分量，若多收了就吃不完，留到隔天也会长虫，也会臭掉啊。但是呢，如果到了第六天，刚刚讲到了第六天，他就可以收两倍啊。那为了隔天的安息日来准备啊。那因为神说，安息日那一天你们不能出去啊，什么工都不能做啊。那神其实有他的美意啊，他主要是愿意让人的身心能够休息，那就是多方的来体贴怜悯人啊。因为在前一天他就为人准备了好的粮食了，让他们既可休息又不挨饿，在安息日那一天啊，又不挨饿。那也就是说，神不会让人因着守安息日没有出去工作而失去了利益，那这是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当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安息日的在十诫里面他就定为第四诫啊。那我记得我们也讲过了，在我们新约里头，我记得在我们的复活节里面我特别讲到了哈，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什么？神创造宇宙天地啊，第六日，前面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歇息嘛哈，所以是在纪念，所以等于一周的第七日啊。那我们现在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那一日啊，所以我们是纪念主复活的那一日啊。那但是我也特别强调哈，不管是那个时候的安息日或我们现在的主日，精神都是一样的哈。我们都是精神都一样，都是在 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来献给神，也象征着所有生活都是属于神的，这是一种尊敬而且敬畏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啊的一个展现啊。所以能够把一天能够专心的来归给神，来敬拜神，对我们的身心灵是非常有益处的哈，就好像是一个加油站一样哈，我们必须要来充电来加油啊，也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还有他的教导，也可以把忧虑卸给神，免得我们一直在忙碌的工作中而成为工作的奴隶啊，在毫无止境的工作中一定会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做出病来的啊，所以很多忧虑因为他没有时间静下来休息来思考来接受神话语的安慰而造成啊。神让我们每周有一天来分别出来来安息在主的怀抱，而得到神话语灵粮的喂养跟造就，而免去的不必要的忧虑啊。所以啊，这也是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就啊不要停止聚会啊，就是礼拜一天啊。但是有些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当然礼拜一天啊有啊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啊呀，那这个也可以向神祷告啊，看能不能有什么方式啊。好，我们一起来 ,sorry。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接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认识一个开餐馆的弟兄啊，然后他有小孩子，然后他也都让小孩子到教会来敬拜啊，然后。他就觉得哇，小孩子到教会敬拜之后怎么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他就非常喜欢啊。但是呢他开餐馆，他说他礼拜天呢生意都不错啊，那礼拜天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啊。但是呢他有一次就在他学习神的话语之后，就看到了有关安息日的这个一天分别为圣出来的，他就一直在想，既然神不会因为让这个人来守这一日而失去了没有去工作的这些利益，他就想来试试看了哈。哎，结果他就说好，我就礼拜一天就不做了哈。他是在 DC 了哈 ，DC 开的餐馆，就在。礼拜天就不做了。好，刚开始也是怕怕的哈，怕影响到他整个的收入。后来你知道吗？过了三个多月之后的那一次的感恩节，他就起来做见证了。他说怎么样？他说，当他把礼拜天收下来之后，就很奇妙啊，那个讲不出来的奇妙。他说他整个收入没有减少。就跟以前一样啊，就是那一天没有做也是一样，这个是他亲口讲的啊，他亲口带大家做见证。所以真的神的供应丰富，我们如果能够安息在神的怀里面，其实很多忧虑我们都可以除去的啊，特别我们也好好的把握争取我们的主日呀，都大家都能够来参与啊，来敬拜神，把这一天归给神。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主啊，感谢主啊，你丰富的供应，主也让我们学习啊，来信靠你，而不要忧虑。我们定睛仰望你的大能，你的慈爱，让我们依靠你赐给我们属灵的供应，丰富的供应， 主也让我们能够在安息在你的怀中来享受那美好的供给，让我们免去我们所有的忧虑。主，我们也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啊心中的烦恼忧虑也求主来帮助他们挪去，主好让他们啊在往后的日子主都有主你亲自的同在跟供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